心灵加油站，汽车需要保养加油，身体需要营养运动，心灵需要鼓励打气。欢迎您来到心灵加油站，加油加油。
心灵加油站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莉莉，很高兴您再次来到心灵加油站。今天我们要来跟您谈的主题是恩典前恩典后。一般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常常会在坊间看到会讲说减肥前减肥后，或是美容前美容后。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一个李太太，她来跟我们谈谈是怎么样的一个恩典前恩典后。李太太，请你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好，谢谢莉莉啊，很高兴能今天跟你能在这里见面，也很高兴能够接受你的邀请啊。我是一个两个孩子的母亲，那么我有两个儿子，老大呢已经参加工作了，那么老大，所以我们在大概在18年前来到美国，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又有了第二个儿子，是小儿子。这个小儿子呢，生下来呢就有些残疾，身体上有些残疾。
所以您说您的老大跟老二差了几岁？
哦，差15岁。
哦，差15岁。
对，所以在教养这两个孩子的时候呢，我就体会到这个靠着神的恩典，因为我在来美国我是来美国以后信主的。
是。
那么这个老二呢，是在我信主以后出生的，所以他可
能谢主。
但是我自己的感受呢，的确是很深。怎么就是说在有神的恩典和没有神的恩典在教育上的一种不同的效果。
是。您刚刚提到说您老二有怎么样方面的残疾呢？
他呢是在出生的时候呢，有那个叫做心脏畸形啊，就是心脏发育不全，叫做法氏四联症。那么呢，很可惜，就是在怀孕的时候都没有查出来，在出生以后也没有查出来，大概在一天以后，快到2天的时候，他就已经就是浑身发紫啊，大夫就发现了，可能这孩子
所以他的脑中已经缺氧了。
对，估计就是脑子缺氧。那么后来呢，又发现是因为缺氧造成呢，还是怎么样？一只眼睛也失明了，然后另外一只眼睛呢，也是很弱势了。那么再有他的脑子肯定也会多少受伤，后来在3、4岁的时候被诊断是那个自闭症然后还有这个先天的钾滴，
是
就是造成内分泌的，他自己不能分泌一种内分泌，所以他要靠吃药的。
是。您的这个孩子现在几岁呢？
他现在11岁了。
11岁。
对。他在4年级。
4年级。
对。
其实刚刚在外面的时候我有跟他打过招呼，他叫 James。
对。
是长得很可爱。
对，我很感谢。
你不跟我讲，我不知道说他眼睛视力不好。
对，而且大夫也说哇，你这个孩子能长成这样，真是 amazing miracle。
是，你说他身上一出生的时候就带着很多的残缺。
对，带着很多。那么他1岁的时候做了开心脏手术，大概6个小时的心脏手术。
是，
大概心脏现在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了，但视力呢还是没有什么办法去矫正。所以就是比较 challenge 了。
是，所以很感谢神，就说那时候是在你已经信了主之后。
对对。
那我也很好奇，就是说在你没信主之前的话，如果你面对一个这样子的孩子，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这个，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说神在你们身上的恩典。
对对。
那如果在没有恩典之前的时候，你会是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或是当初的你会是怎么样的？
也很感谢主，在我的生命当中呢，神呢就放下了这样的对比。那么呢，我在小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哥哥，
是
也是这样，他是主要是大脑有些残疾，就是说有些弱智啊。
是。
那么呢，那个时候我们兄妹3个，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呢和这个哥哥呢分在一个学校，因为我们俩两个差2岁嘛，他就比较慢一点。当时我们在大陆 根本也不认识什么，也没有接触到过福音，所以呢，就是跟随着社会的风气，大家的观念走嘛，哈，就是看这样的孩子就是很瞧不起啊什么的。那从我自己来讲呢，我就觉得很倒霉。我在学校我就很不开心，因为我觉得我拼命学习，我是班里的三好生，我们那时候讲三好生，学习都是拔尖子。可是我有这么一个哥哥，觉得很丢人的。所以呢，我就回来经常给我妈妈就是说，我不要跟他在一个学校，我也不要跟他在一个班。为什么他要跟我在一起？我觉得很丢人。那个时候呢，我也真的现在想起来也很可怜我的母亲，她也没有这种。如果大家认识神，他会教育我哈，应该怎么对待。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是以一般人的价值观、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对，所以呢，那时候我的母亲呢，就到学校去跟老师讲，希望不要给我添麻烦，而且呢，希望老师把我们分开，因为他说。他的妹妹不喜欢他，
怕你的自尊心受损。
对，而且那时候好像是做父母的，好像觉得我妈是学习好的，以保护我的自尊心为主，所以现在想起来真的是
真是很幼稚，
对，
又为你妈妈觉得心里很痛、啊。
对，所以直到那个我现在当来美国信主以后呢。又有了这么个孩子，我就觉得是神放在我生命的，我很感谢神放在我生命中这样一个对比，让我能够知道。
是，那可不可以聊聊，就是说你过去，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会一直活在人的眼光当中，而不会用神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
对，
是是，
那是很苦的，因为我知道我现在体会到我的妈妈当时有多么的，就是说不愿意去跟人家讲啊，不愿意去公开呀、啊，有甚至虽然带着他去到处去看医生，但是他那种心理的压力，而且我现在真的很后悔，我不能分担他，而且还给他增加了
这么多
的压力。
对，
他本身就压力很大了。
所以这么说起来，在你没有认识神之前，你的那种 proud， 就是那种骄傲，或者说你的那种自尊心是很强的。
对，
所以你会一直活在那个捆绑里头。
对，
是，
所以觉得真的是很亏欠那个时候。
嗯哼。好，那我们是不是今天你有带来您喜欢的曲子？那我们想，慢慢再来谈谈你恩典后有什么样的改变？
好，
那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曲子，耶和华。是的，耶和华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一生一世应许他的慈爱永不改变。任何的忧伤与愁烦都将为你化为欢欣和祝福。今天我们很高兴请到李太太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她要跟我们分享她在恩典前跟恩典后的改变。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在这首诗歌之前，我们有 听到您在认识主之前，就是说你觉得靠自己的力量来过活的时候，靠用自己的这个 pride 啊、然后去看在乎别人的眼光，活得很痛苦。
对，
那所以啊、您提到您的 dream 啊、从出生的时候就有受到了一些，就是这个缺氧的关系，所以他的身体有受到一些伤害。那当你碰到一个这样的孩子的时候，你怎么样来有那样子的用恩典的心来教养他？我们可以请你再来跟我们聊聊。
好，我真的是很感谢神，让我信主以后才有了这样的孩子，所以神知道什么时候加给你
试
炼，什么时候他的恩典也会一直跟着你的，他把先恩典加够了，然后才给你这种的担子。那个这个孩子出生以后，那听到大夫讲，就是说他的眼睛现在的科学不可能有任何医治，那么呢，他现在一只眼睛失明，我们不知道他那只眼睛会能保持
多
久。那么呢，再有一个，他的脑子的受伤程度，我们现在也不知道。
是。
后来随着他长大呢，一岁一岁，后来他也是到了五岁才会讲话。那么五岁之前也是很辛苦。那么还有其他很多症状啊，像他会撞头啊，听到声音很多声音都很怕。
是。
那么就是真是每天生活的确也很紧张的，总是怕伤害到他呀。那么真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呢，我当时也是想，反正这个生命是神给的，如果神不允许，他恐怕活不过来，第二天他也就走了，因为已经发现的时候已经很晚了。
所以你就一天的担子一天来担。
对，所以我就是这样想，我想反正是神给这生命，他一定是会负责任的，我就是做我该做的事情。那么当时也是很多大夫呢就讲，你这个孩子真的你要特别小心，你不能带到一些公共场合呀，像是他特别讲到是 party 啊 church 啊教会啊这些地方你都不要去因为他很弱的，他当时心脏还没有没有
受到太大的刺激。
哎，对，因为再说他当时没有做手术呢，一岁之前没有办法给他做手术，因为他心脏的畸形太厉害，怕他承受不了那种手术，他必须要等到一岁的时候。那么当时真是压力很大，我也是凭着信心，凭着祷告，我想既然这生命是神给的，我也把这个担子交给神，我担不了。
是，
所以呢，我像 party 啊 shopping 我是可以不去的，因为我这人不太善热呢。但是教会呢，在他满月的时候没有一天停止不去。
哇，
而且去了以后也是
从小在教会长大。
教会长大，所以在每也是个很
强大的
事情。对，因为你把他带过去，这个孩子要放在哺乳室，别人的很多的妈妈呢都是抱着就在外边就不去参加崇拜。我也看到，我说那我的孩子能行吗？哈，有的时候流感呀闹起来都传染得很那个很厉害的，一个孩子传给一个孩子，说的大夫说你这孩子经不起感冒的，如果要感冒的话他的心脏会受不了。哇，这个时候要这时候我就感觉到真正的信靠神是一种什么样的，就是说
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对，很大的考验，而且就是很大的一个胆量啊，勇气。那么我就一天一个，就是从他满月嘛，就一个礼拜都没有落过，就一直去。
所以你就是放胆的说，神啊，
我
就是相信你，这个孩子你一定要帮我负责到。
对，我把孩子放在哺乳室，坐到教堂里边，第一件事先为他祷告，今天可不要传染感冒，不要，因为我很多孩子在咳嗽，你知道吗？不过就很安心的参加崇拜。那么很感谢神，在一年零两个月的时候，他几乎连流鼻涕都没有过。
好 amazing！
而且我们的那个教会所有的孩子都轮过一次了，
都流过
了，就把他跨过去了。
神有讲好，这个一定要
这个
过去，
所以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我真的是给我的信心大大的增加。那么最后后来呢，我又通过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知道为我祷告，不知道谁寄给我一些杂志啊，我就读了很多的这个故事，像有些美国的那个很有爱心的夫妇，他们自己的孩子都很健康，都长大了，可自己却要领养一个植物人。
哦，
然后大夫跟他们讲，这个故事名字我记不得了，我是很可惜，多少年了，那已经大概十年了，以前读的这个一直在鼓励着我，就是说大夫跟他们讲，这个孩子是不会有任何好转，你们要想好了，要不要 adopt 这个孩子。那么他是也不会交流的，他一直要躺在床上，就是成植物人，就是吃喝就是了。而且呢，劝他们还是再三考虑。
那你记不记得这一对夫妻，他们是一个怎么样的心态，怎么样的心？
他们
愿意要来领养这样。
对，后来那个我读这篇文章，我真的是禁不住我的眼泪，真的。他们就说，我们坚信神不会创造一个废物
啊，
所有的生命都是神的创造，都是为了荣耀他而生的，所以他就 他说大夫的意见我做参考。
是你刚刚讲说神不会创造一个废物、
嗯、
其实神在圣经里面明明讲说他创造万物看为美好。
对，
是，
所以我这个故事一直在鼓励我。那么这个小孩呢，真是他爸爸妈妈历尽了千辛万苦，这故事就没有办法一点点讲，但是真的是很感
人，是真的是成为你一个很大的力量。
对，十八岁的时候，这个孩子完全都可以，但是这个过程了，从他的爸爸把他拴在身上去游泳，让他感受腿的那种肌肉的活动，
哦、
然后拴在他的背上在外边走动，哇，这些好感人。那他的父亲已经就摔的，就是。也是浑身都是伤，你想背着这么一个人要在地上走，他自己也会摔跤、
嗯、
所以就这样十八年下来，这个孩子能够弹琴，能够交流，能够不但不是植物人，而且
植物人变成能弹琴，
对，能够弹琴，
能够跟人交流，
能够跟人交流。那当时这个 miracle 简直真是，而且呢，那个文章上我不知道是应该是到白宫还去演出过，
我想你回去要好好翻箱倒柜把这文章找出来。
所以我真的，所以我真的要努力去找一找，
能够成为你这么大的一个鼓励，一定也可以成为很多人的鼓励。
对，因为我读完这个故事以后，我就赶紧寄给别人，有戏，
是，
那我就寄走了。我就，但是这个故事的确很感人，而且不是就是说，我读到这么一个不认识的话，是一个读到的一个故事，当然很感人。但是就在周围，在美国这个地方周围也是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看到别人的一些夫妇带着个残疾多么喜乐啊、
嗯、
他们的孩子比我们要更严
重，更辛苦，
对，更辛苦。而且呢，在美国呢，这个学校照顾这样的孩子、
嗯、
社区给这种孩子提供的那种帮助哈、啊、就是说这样的孩子在这种社会里同样受到尊重、
嗯、
受到欣赏、
嗯、
受到爱戴。
对，
那么真的我想这只有一句话，就是从神的来的恩典。
是是，
所以我也体会到哈，就是为什么我们有很多也过去也是我过去的那种心态，也不是很孤立，因为很多中国人的，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了、啊，也有一些其他的其他种族的父母也是这样，觉得有一个这样孩子很倒霉，很丢人，不愿意公开，
嗯、是，
而且甚至不愿意去公开接受治疗，
嗯、
所以我真的是很理解他们，因为过去我也是这样感受过来的嘛，
嗯、
所以我就觉得我就是在这里，我就想很想跟他们讲一句心里话，就是说，是的，有的时候人的眼光会给我们带来这种压力，
嗯、
但是呢，我是希望呢，这样的父母呢，要感受到我们不是孤立的，
是
有很多人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所以呢，寻求那种就是能够得到鼓励的一群人，就像我们这一群人，我们也还有些什么 special need association 类似这样的。然后呢，关键的一点呢，就是说找到有神同在的地方
很重要，这是最重要，因为用神的眼光来看你的孩子，用神的价值观，因为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
对，
在我们一般人，我们的当我们吃了善分别善恶果子之后，我们就会去分辨说这个比较健康，这个比较不健康，这个比较可爱，这个比较不可爱。可是神他告诉我们，每一个都是他所爱的。
对，
嗯，所以你在这里你要特别来呼吁说，要用父母亲要用健康的态度，用神的眼光来看待你的孩子，来教养你的孩子。
对，在神的眼里他们同样是宝贵的。
是，
而且这样的孩子甚至得到的恩典更多。
对，
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呢，做父母的呢，在这个生命的舞台上呢，神拣选了我们，让我们演主角。
嗯哼，
对不对、
嗯、
那么呢，我们就应该担起这个责任，而且神的恩典会一直在跟随着我们。
是，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真的是很有福气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嗯、
所以我也希望更多的父母还没有认识神的，如果有这样的孩子的话，真的很希望他们能尽快的认识神，能得到这份的恩典。
当你认识神的时候，你在抚养带领这个孩子，在经历这个整个过程的时候，其实不是你自己在过，是神跟着
我们
一起。
对，所以我就是说，这么多我们感受到在这个，当然这是美国这个社会，大家都说哇，对这个残疾的孩子福利也很好，而且人呢对这样的孩子眼光也不同，好像是我们在大陆啊或者在台湾好像都不太能够体会。我跟很多人家长谈到这个，好像大家都有这种体会。但是我想说一点，这个一定要是这是神的恩典，因为毕竟在美国这国家是 有神的爱还是很普遍的。那么在一个神的恩典进不去的地方，那肯定是不一样的。
其实你刚刚提到就是说这实在也是神的恩典，有时候神把这样的人放在我们的周遭，让我们有机会去知道他的需要，在别人的需要处，然后就是看出自己的责任，然后能够去把神赐给我们的爱去爱这样子的人。这实在是就是为了说起来好像是我们付出了爱，可是是神把加倍的爱放在你的心里面，然后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让我们想到圣经上这个，当有人去质问说这个人为什么天生是瞎眼的，神说是为了要彰显他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我觉得不仅是让我们旁边的人有机会来跟神同工，可以彰显神的荣耀，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孩子特别需要受到需要的孩子，甚至父母亲也可以在这当中一起来彰显荣耀。
对，
甚至可不可以请你来谈谈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本身也能够来彰显神的荣耀。
对，我是觉得哈，在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是的确像你刚才讲的，有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太苦了，就是觉得我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包括基督徒就说，哎，我们今后我们只有这样往下走，今后见到神呢，我们才可以问他为什么让我承受这些苦难哈。但是有一点，
你觉得需要等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不需要，
不需要，
很多事实已经就显很明显了。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爱心在社会上，这种这么感人的事情，让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感动，这是从神来的，这是光和盐的，这就是光和盐的这种效果嘛，
是
对不对？而且呢，我们做父母做主角的，我就说在这个生活中，我们扮演主角
的父母，重要，你这卡斯很重哦。
对，所以呢，我们神很那个看得起我们，让我们扮演主角，
是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我们也可以做，就是说圣经里讲的，让我们变得更能够忍耐。而生老练，
是
老练就有盼望，
盼望就不知羞愧，
就不是羞愧。
而且神
彰显
神来磨练，来雕塑你这些东西，是为了将来让你能够承受永生的福分。
对对
对，因为很多人如果没有这些特质的话，天国神有讲了很多醉酒的、荒宴的，或是贪心的种种，这些人他没有办法承受神的国。
对，
所以你要真的是，就像您今天为我们带来这首好听的诗歌，我们要相信耶和华他的心是赐平安的意念，他是赐爱的神。
对，
那我们要相信说神给我们的每一样，也许目前来看你并不喜欢这个礼物，可是在那个神他的爱的背后里头，你才会知道说，哦，原来神是为了一切，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对，所以我们有神的人把这没有神的恩典呢，这是一个苦难，如果神的恩典在里面，这的确是一个化妆的祝福。
是，我们可以赶快谈谈您的孩子，因为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因为我知道说您的孩子虽然你说他弱视，眼睛有一个眼睛完全看不到，可是你依然可以在他身上看到他有神的荣耀，可以彰显神的荣耀。你也我之前听你讲说你也教他学会了骑自行车，是不是？
对
对，哇，不简
单。在原来都大家都说不可能他会做这些事情，而且他很有限了，体力很有限。那么呢，我就是坚信神不会创造废物，神要在他身上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你就凭这个信心，
凭这个信心让他给他一点 push。
Yes。
然后呢，尽量就是要看顾他哈，让他学会游泳。他因为眼睛看不到，其他 sports 他不能做。
是是。
那么我就想他游泳游得也很好。那么后来我又会带他骑车，因为他一直眼希望他有学得更多更好的平衡。在这里边，他会摔跤，他也会哭，他也会说不想做了。但是做母亲呢，也很心疼了。但是呢，真的是有神在里边鼓励着我，一直要让他去做。所以现在大家都说，他真的看上去他很独立的，他很那个，虽然他视力不好，但是他很会熟悉周围的环境。
好棒，你真的是没有把他当做废物来教养他，你把他当做就是你要真的是去充满他，充实他，陪伴，然后他这个成长过程，让他能够在他生活中也享受很多的乐趣，
对，
然后也能够有一个学习的心。其实他跟一般的孩子，我觉得在神眼里都一样宝贝。
对，
那在妈妈，神把妈妈赐给我们，就是神把那个妈妈爱孩子的心的那个爱也赐给了妈妈，所以那个爱是可以传承下去的。
所以他在第一次能够祷告的时候他就说出来了，说妈妈我们要祷告，我说好啊，你我就是让你祷告，你要说什么，说 Thank God for my life。
Yes 真的
是他第一次祷告说出来
的，真
的
是为生命来
对、
这个、好多人这个好手好脚身体五官什么都健全，可是他整天在抱怨，甚至想不开就从上面跳下来，可是他可以为他的神给他的生命来献上感谢，这就彰显神的荣耀。
是的，
哇，好棒，很感人。我们最后一点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请你有没有什么特别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再次叮咛或是加油打气的话。
我其实主要是跟这些父母带着这样孩子的父母讲一句话，靠着神你一定能够胜过，而喜乐就在其中。也许别人的孩子第一声的父母没有像我们这么孩子这么大的好像成就感，但是我们真的，我第一个孩子第一声叫父母的时候我没有这么激动，第二个孩子叫出父母的时候我真的好感动，
那个喜乐好多倍，
我真的哇好多倍而且他第一次在跟小朋友上台演出唱第一首歌的时候，我几乎简直是高兴的简直泣不成声。
我们真的在这里看到神为我们预备充充足足的恩典，那个恩典实在是比我们想象的更多，就像保罗讲的，神的恩典够我们
用。
谢谢你
啊，谢谢。
Thank you.